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赞美神和侍奉神的三个条件，第一是认识神，第二是顺服神，第三是要有清洁纯一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我们环顾四周发现一片混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下结论说，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完全失控的状态了。今天暴怒和愤怒已经不再是每天的新闻，乃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碰到和处理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所产生的恐惧到处都在弥漫，过去不曾听说的事情，今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因为经常发生，已经见怪不怪。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我们依然可以对神充满信心，因为神依然在掌管这一切，而这正是我们要赞美他的原因。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到地上，重建他的国度，使他恢复秩序和公义。我们可以期待主的再来，这是指日可待的事。让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如果你跟我的圣经只是停留在犹大书，或者说以犹大书作为结束，那么我们就会错失圣经里最重要的启示。因为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要是没有启示录，我们就不会知道将来要发生的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使徒约翰这样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好，跟着约翰就记下他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耶稣基督。在描述了这一幕之后，神又透过天使把信息传给他，要他告诉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就是记载这些给教会的信息。到了启示录的第五章呢，一些大而可畏的事发生了。他是在第六章论到神的审判和震怒要临到世界之前，神先让约翰看见他前所未见过的赞美场面，那是集合世上所有的人，连同天使、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一起对耶稣基督的敬拜和赞美。这场面的伟大和空前是可想而知的。他们都一同聚集在神的宝座前，衷心地向耶稣基督俯伏敬拜，将极大的赞美归给他。好，我们就一块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的记载。《启示录》第五章一到第五节，经文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 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启示录第五章一到第五节。我们不禁问，到底这是什么书卷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天上地下连同地底下都没有人能够从父神手中拿过这书卷把它打开呢？这不是一本像我们现代人所看见或者拥有的书，它乃是一卷书卷，换句话说是古代书籍的那个模样。而这书卷被卷起来，上边有七个印把它密封着。当然它不是七个印都封在外边，外面只有一个印，但当印被打开，书卷被打开的时候，到了某一处又有另外一个印出现，这个印必须也被打开才可以看见往后的记载，而到不远处又出现第三个印，以此类推，书卷一共有七个印之多。到底这卷具有七印之多的书卷有什么重要呢？我们可以这么想，从创世纪的记载中，我们知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人类，神的目的是要人荣耀他，尊荣他，这是神创造的心意和目的。可是堕落的天使沦为撒旦，被神逐出天上。当撒旦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引诱了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犯罪得罪神，于是人类的始祖也失掉了他们的尊贵身份，而且被逐出伊甸园。自从始祖犯罪之后，他们不但自己受苦，就连全地以及其他的被造之物都和他们一块受苦，地受了咒诅。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论到受造之物的时候，他说呢，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他们渴望得赎的日子来到。这给我们看见，得赎不但只限于人类，就连其他的受造之物也都盼望得赎的一天。将来神要在地上施行他完全的救赎工作，不但人类得到全然的救赎，就连地和其他的受造之物也可以得到。可是直到今天，根据圣经的记载，魔鬼撒旦依然是暂时被许可非法掌权，做了这世界的神。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这里说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魔鬼他暂时非法掌权，主宰着世界和其上的一切，他弄瞎了人的心眼，叫人看不见福音的真光。历世历代以来，那恶者是这样非法控制人，只有蒙神拣选那些明白神的拯救而又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才可以脱离撒旦败坏的辖制，去侍奉神，去顺服神。不过刚才所说的跟我们上面所说的书卷有关吗？原来是大有关系的。启示录所提到的书卷里边所记载的其实就是神将要做的事，所以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也说明为什么当被杀的羔羊有资格打开这书卷的时候，一切在他面前的都立即下拜和赞美。因为这书卷如果不能打开，我们就看不到神的作为是如何施行，直到有人能打开那印，把书卷打开，才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如何完成，神的计划如何成就。在书卷没有打开之前，世界依然是落在撒旦的手中，人间充满着痛苦、战争、混乱、焦虑、挫败、恐惧、毁灭以及失落。不过撒旦非法掌权的时间将会结束，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能打开书卷的。而当这位被杀的羔羊把书卷打开的时候，地上就是审判的开始，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地上。 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九章所记载的就是神可怕的怒气和审判，如何全然的倾倒在地上。这位犹大的狮子耶稣基督不再是柔弱的被人欺凌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神的羔羊，而是全能的审判者和统治者。直到书卷打开，审判才正式开始。书卷一天不打开，审判还没有来到。所以书卷打开之日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神的怒气要倾倒下来。他不但要审判恶人，他要审判全地，为的是要洁净这一切，好让神再建立属于他的国度。这样神永恒的计划和旨意才可以真正的实现和完成。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基督来到父神面前，把书卷接过去。这一刻，天上充满着赞美和欢乐，一切的生灵都在他面前俯伏下拜，因为只有他配展开这书卷，完成神的计划和工作。很多弟兄姐妹不大喜欢看启示录，因为里边记载了神对人的审判，那是我们看了感到很惧怕的事。然而圣经却明说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将来的审判是没有人可以逃脱的，没有人可以避免的，就连天与地都不能幸免，在其上的人当然无一幸免，没有人可以逃得了神公义的审判。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伟大的赞美场面，大家都一块儿来围在那被杀的羔羊面前，向他俯伏下拜，因为他是人类的救赎主，他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谁会想得到，当年那软弱无力降生在马槽里的小婴孩，被人宰杀的羔羊，竟然就是后来要统治全地的大君王呢？耶稣基督是神，他是创造主，他也管理着宇宙，统管着万有。虽然现在世界是暂时落在撒旦的手中，被他蹂躏，但是将来耶稣基督要得回一切的权柄，他要重新统治这地，并且要和一切相信接受他做救主尊他为王的人一起做王。神已经把万有交在他的手中，所有属神的人都要赞美他，敬拜他，侍奉他。我们不但因为他是耶稣基督而赞美他，我们也因为他所成就的赞美他。弟兄姐妹，让我们来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们花多少时间来赞美神呢？而我们到底有没有赞美神的心意和动机呢？我们赞美他有多少呢？有没有真正赞美过呢？有些人说，我们赞美神，这会让我们的心灵兴奋。如果我们只追求心灵兴奋的那种感觉而赞美神，这绝对不是真正的赞美，这也没有意义。要是我们对神的属性不感兴趣，我们不愿意侍奉神，不愿意尊荣神，也不渴望认识神，或者不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只是跟大家一会儿去赞美，去追寻那种特别的感觉，兴奋的感觉，那就是毫无意义的活动，也得不着神的悦纳。一个真正投入赞美的人，必然会渴慕认识神，要多知道赞美的对象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别人能够因着认识我们而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吗？要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多，也不深，不正确，不全面，你想我们能够详细的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吗？我们又怎能忽略这么重要的知识而只顾追求属地的知识呢？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网络上寻找资讯，花多少时间看报章杂志，花多少时间看电视充实自己，但却没有把时间放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去研读呢？我们怎么能向神交代这最重要的知识我们错失了，我们的人生又如何能过得丰盛呢？圣灵来就是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真知道他。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全心全意， 全副心思地放在敬拜的对象神身上，不能够稍有杂念。我们不能跟着大家站在那儿唱歌，心里只想到，哎，这个诗歌的旋律很好啊，我感觉是蛮美的，一切配合的天衣无缝，我喜欢赞美神。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呢，那算不得是真正的赞美神，我们只是满足于自己的感受感觉而已。我们赞美神并不是要追求自己的感觉，我们之所以赞美神，是因为神配得我们赞美，而神又渴望我们赞美他，尊荣他。今天在敬拜中，虽然很多人他说他赞美神，但是真正是投入在其中，真正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赞美神的是寥寥可数。很多的赞美其实并不是赞美，即使有些人你看他把双手都举起来赞美，但不能说这就是真正的赞美，或者只是享受那现场的气氛。但有没有投入赞美神的真实心境中呢？我们就要问自己，到底我这是自我享受呢，还是真的赞美神？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就是天开了，凡有口的都赞美耶稣基督，因为他所成就的大事，因为他是耶稣基督，以及他将来要成就的。那今天我们赞美神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这三个理由呢？我们有没有因为他是耶稣基督而赞美他？我们有没有因为他所成就的事而赞美他？有没有因为他将要成就的事而赞美他呢？我们赞美的原因何在？这实在值得我们细细的思考。看看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事，看看他在世上所施行的奇事，看看他将要成就的，我们实在有很多理由可以赞美神，并且是从心底发出赞美的。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向耶稣基督表达赞美呢？有四种方式是我们可以赞美的。首先，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嘴唇来赞美，透过我们的声音来赞美神。旧约的诗篇34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34篇一到三节，诗人在这里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诗篇34篇第一到第三节，这是诗人大卫的心声，是他所表达的愿望，他要求人跟他一块儿赞美耶和华，一同高举神的名。另外，大卫在诗篇第七篇第十七节，他就说呢，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诗篇第七篇十七节。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和大卫一样歌颂神至高者的名呢？我们可以用口、用言语、用声音去赞美神。我们对神说，神啊，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尊崇你。这是发自我们的口，我们告诉神我们内心的感受和对他的爱。此外，我们也可以用诗歌来赞美神。诗篇还有很多讲到用不同的乐器来赞美神，像箫、像笛、像琴瑟等等，不同的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都是为了赞美神，把荣耀称颂都归给神。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单单发出声音来赞美神还是不足够的，就等于我们前面说了，也许我们只是享受现场那种气氛而已，并不是内心真正的赞美。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要全人被神的思想所充满，或者说除非我们的思想充满了神，不然我们不能有真正的赞美，那不是真正敬拜，真正的赞美那不过是外表的活动而已。因为真正的赞美是先发自内心，是心被恩感，有助于内而行助于外的。我们要先让心灵充满了对神的欣赏感谢，然后可以发声赞美神。第一种方式， 我们用口来赞美神。第二种方式，我们用诗歌来赞美神。第三种方式，我们透过侍奉来赞美神。要是我们内心充满对神的赞美，我们必定是乐意侍奉的。我们心被恩感，我们有一个报恩的意愿，那是必然的事，是连在一块的。如果我们说我们赞美神，我们爱神，我们尊荣神，但是一到侍奉的时候我就拒绝了，我用很多理由很多借口去推搪去逃避，那弟兄姐妹，这是真正的赞美吗？这不是，这也没有赞美神的实意，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我们怎么能在赞美神跟爱神的同时又推却侍奉的机会呢？好，第四个赞美的方式就是分享。我们可以透过说话，透过诗歌，透过侍奉，以及透过分享，把我们内心的赞美献给神。如果我们只是想到自己，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主的身上，想到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想到他怎么样舍去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受尽凌辱，受尽痛苦，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为了背负我们的重罪，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的心岂能不受感动呢？我们岂能不发自由衷的感谢赞美他吗？我们岂能不把这奇妙的信息也跟别人分享吗？要是我们拒绝跟人分享救恩，要是我们拒绝做感恩的奉献，那我们所做的就跟我们所领受的不一致，我们就是徒受主的恩惠，主的拯救，那就不合圣经的教导，我们也就不是跟从主跟爱主的人了。我们所讲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所讲的是神的羔羊，我们所讲的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那位要来审判全地的大君王。面对着这样一位主，我们即使把生命献给他也是合宜的，我们理当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他配得的。难道我们吝惜与人分享，吝惜献上自己吗？要是我们口里说我赞美神，我感谢神，我爱神，我经历过神的恩典，但同时对神的一些要求我却做出保留甚至拒绝，那我所说的就是自相矛盾，就不能成立了。我们不能在赞美神的同时不去侍奉神，不去分享神的恩典。敬拜神是需要有条件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敬拜神。不认识神的人，试问他怎么能敬拜神呢？到底怎么样才能敬拜神呢？有什么条件我们要符合呢？首先就是要认识神。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就不会爱神。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就不会侍奉神，我们更不会赞美神。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爱他。我们越爱他，我们就越渴望亲近他，和他在一起，并且把心中永留的爱和感恩与他人分享。我们会四处告诉别人我们内心所感到兴奋的事情，好让他人可以一块分享。一个内心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一个真的经历过神拯救和赦免之恩的人，他断不会闭口不言，因为内心的兴奋总要跟人分享，总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我们更会找机会侍奉神，传扬福音，也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为别人祷告，更是在金钱上乐意奉献，参与各种教会的事工等等，那是甘心乐意自动自发的，而且做的时候是出于甘愿。今天教会需要工人，需要参与侍奉同工的人，但很多人他不愿意参与。他虽然来参加敬拜的聚会，赞美的聚会，但是很多人是想从其中有所得着，想要领受福气，却不愿意付出辛劳。我们不能跟神说，主啊，我没有时间。要是我们重视某人或是某件事的时候，即使我们再忙，也会分出时间来，或者宁可把别的事情先摆下，我先去处理这些我认为是重要的事。所以忙碌并不能成为借口，问题是 到底我们看重侍奉有多少，看重跟神相交有多少，这是优先次序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在真正的敬拜中，认识神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另外一样就是顺服。一个内心愿意赞美神、敬拜神和侍奉神的人，他断然不会不顺服，他断然不会依然活在叛逆神的生活中。我们不能一方面活在叛逆神的生活里，同时我说我赞美神，我过敬拜神的生活，这两者是矛盾的。我所指的叛逆，并不是无心的过犯，偶尔得罪神，而是指他故意叛逆神，明知故犯却不肯悔改。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容易犯罪得罪神的，神知道我们的本性和弱点，神不计较我们这些毛病，但是他要求我们顺服他，听从他的命令和吩咐。我们软弱，主是知道，我们无知，主也晓得，但要紧的是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的心要归向他，我们的眼目喜悦他的道路。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多好，问题在于我们有多顺服。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会把我们的软弱挪去，他会以他的能力叫我们刚强起来，他能够使用我们去荣耀他，做他圣洁合用的器皿，这些神都能做成。但是神不能强迫我们产生顺服，那必须是我们自己做出决定，自己做出选择。我们要时刻倚靠神，知道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神，这个时刻我们就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好，弟兄姐妹，赞美神和侍奉神的三个条件，第一是认识神，第二是顺服神，第三是要有清洁纯一的心。我们要是没有清洁的心，就不能敬拜和侍奉神。神要使徒约翰离开凡嚣，到一个名为拔摩的海岛，那一个荒岛上，然后神把异象一一的显示给约翰看，并且吩咐他把这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乎将来必成的事写下来，给我们后世的人知道。我们怎能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呢？要存有清洁的心。那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常常在主的宝血中，常有主宝血的遮盖，以至于在神看来我们是清洁的，是可蒙悦纳的。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个讲题赞美神的羔羊第二讲我们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要保持内心的清洁，才能真正的赞美神。那不是说我们不再犯罪，乃是说我们向神认罪，并且从罪中悔改转回。我们需要对付一切叛逆神的行为和思想，时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